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接通我们的特约记者蔡元的电话，请他呢跟大家聊一个他个人非常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那么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会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喝酒。而且这个酒呢，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洋酒，是烈性酒。蔡元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
知道你有的时候喜欢杯中物，而且呢，通过你发的这个微信呢，看来你对一些西方的烈性酒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哈。那在我们的生活杂志节目里边呢，就想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西方这么多的酒，什么威士忌啦，什么朗姆酒啦，金酒啦，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怎么回事，一般大家要是想品尝的话，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嗯，好，最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威士忌酒吧，因为这可能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
嗯，
然后可能就是大家经常去酒店也经常常会看到一些酒啊，比如说什么 Johnny Walker 啊，这个红的呀，红牌啊，蓝牌啊，
黑牌，
黑牌还是黑牌，
嗯，
金牌、绿牌，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威士忌酒，应该是大家在酒店里看的这个，就是西方人比较喜欢喝的烈酒中可能最常见的一种。
嗯，
它也叫这个 Scotch Whisky。大家知道它的最早的来源呢，可能最多的来源是来自于苏格兰。它这个苏格兰，它这个酒啊，又分一种，其中有一种，它叫这个 Single Malt。
这个 Single 我们都知道它是单一的，是吧？这个 Malt 在这指的是什么呢？
嗯嗯，这个 malt 它就是指的是一种麦子，一种粮食，主要这里指的就是这个英国人说的这个巴黎，就是说咱们这应该是大麦。这个喝酒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它这个很多的这个酿酒的地方，它都有一些就是可以说是就相当于法律效应的，这个相当于法律啊，这个酒应该怎么酿，
嗯，
有什么样的原料酿，然后怎么样酿出来的，
嗯，
你才可以被称之为这个所谓的 single malt。 其实它就是必须，它这个在苏格兰啊，它是有这个法律限定的，说只能是在一个酿酒厂用单一的一种啊，这个麦子，就是这个大麦酿出来的，才能称为这个 single malt 这个威士忌。
嗯，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就不能称之为这个。所以说，只要是从苏格兰这个生产的威士忌，它都要必须遵循这个法律。这个就是可能要说的稍微就是远一点啊，但是也跟酒有关。其实德国也有相应的这个叫法律的啤酒纯洁性的法律，
嗯，
它也是将近是16世纪的时候制定的，就是到了今天，所有德国啤酒也是遵循这个法令来酿造的，
嗯，
所以说这个欧洲这个国家很多传统啊，它就逐渐就相当于法律的效应了。这个酒应该怎么酿？在什么地方酿，用什么样的陈皮，用什么样的水，甚至是它都会有这个限定的。如果说你不按照这个方法酿出来的，你就不可以用他们的名字。
所以多少年发展过来之后，这些酒的质量和味道还能够得以保存，
是
和你说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有直接的关系。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刚才有说到这个 single malt，
嗯，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必须要在橡木桶里就是存最少3年，你才能拿出来卖，这是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啊。
就是这个威士忌。
对，
嗯，
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single malt， 它就是要求的这个标准就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呢，它因为这个法令啊，它只是在苏格兰很有约束力，但是它可能一些在美国一些其他的一些州啊，因为他们也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生产威士忌，它有些这个美国生产商啊，它反而是不太遵循这个原则，它可能不用的是这个大麦，它可能或者用的是另外一种粮食，但是它也说自己是 single malt，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这个会有很一些口水仗嘛。苏格兰人说就是你这个不是真的，这个我们这才是正宗。
你刚才说了有 single malt， 就是说使用单一的一种麦子来酿制的这种酒，而且必须经过严格的这种规定的程序才能够称为是苏格兰生产的这种威士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种的威士忌？
对，它有，它就是有个，就是也是经常我们看到的叫 blended， 就是说它会通过一些几种粮食来酿的，
嗯，
所以说它就
混合的
blended 混合型的。
那一般来讲是 single malt 这种单一的麦子的品种酿出来的是更讲究更贵重吗？
对，是这样。
那刚才你还说了一个，你说一般来讲这种威士忌呢，酿造好之后必须要在橡木桶里面储存3年才能够拿出来卖，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酒瓶上会标志着年份啊。
对，它跟这个贮存的年头有关系，而且它这个怎么样酿造的，用什么样的水，怎么样选择的粮食，我觉得它是有很多方面，当然年份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一般比较好的酒，你看一般都是在12年或者18年以上的存的，就比较贵重的酒，就是最少它就是这样的年份才能拿出来卖的。就是说到这威士忌，我还想有两个小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威士忌啊，一般提到这个大家都会想到这个英国啊、苏格兰，其实呢，在近些年来，这个很多的品酒啊，品威士忌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组织在评，但是最近出现了两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赢家，让大家就有点大跌眼镜啊。第一个就是最近的评出来的说，这个最好的威士忌啊，这不是苏格兰出的，说是日本出的，是这个日本一个公司，它叫这个 Suntory， 它出了一种这个威士忌，大家可能都估计看过，有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叫 Lost in Translation， 就是迷失东京吧，这个应该对，是迷失东京。一个美国有名的演员去这个日本做广告，他就说的就是这个威士忌，叫这个 Suntory， 这个也是日本最近酿的这个说是赢得了世界大奖，说是最好的 whisky， 含有威士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的一个公司叫 Cavalon， 它是最近是它这个大的公司叫金车公司，它这个 Cavalon 的时候呢，它也就是最近说是产出了一个被《时代》杂志称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威士忌。然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威士忌一般都是在比较寒冷的地带生产的。台湾的这个酿酒的这个 Cavalon 这地方我还去过，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炎热的地方，它在这儿都能生产出来就是最好的威士忌，我确实也喝过，这个味道也不错。而且他们这个橡木桶啊，都是一般都是被火烤的，就是把里面的这个湿去那个水分呀、什么都去了，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最近有这个养了亚洲公司啊，没想到还是赢得了这个全世界这个威士忌大奖的这个第一名，所以说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那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是不是也出质量还过得去的威士忌呢？
对，这也是澳洲塔州出了一款这个威士忌是非常有名，然后也是基本上就是出来之后它那一块特别的一款，因为出的数量也很少，基本上出来没几天就已经卖断货了，也是澳洲塔州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威士忌品牌。
那这个品牌有多长时间了呢？
这个品牌在塔州出的时间倒不是很长，因为塔州它有很多的这种都是这个威士忌，它时间好像是不长，但是这个塔州呢，因为这个水啊，还有这个自然风光啊，还有这个天气气候比较有点像北欧，所以说这里酿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好喝。
那很有意思。那如果像你说的，要遵守严格的程序，同时要在橡木桶中贮存至少3年才能够上市的话，那是不是像塔州你提到的这样的高质量的威士忌，它的产量也是相当有限的。
对，而且投资也比较大，因为你要想这个在几年之内你是不能卖的，所以说在最少的几年之内你是没有收入的。所以说这个投资这个威士忌和这个红酒或者像啤酒其实不一样的，因为啤酒你当年产当年就可以卖，但是这个威士忌的话，所以说就是造的话，就是因为你头几年你不停的投入资本，而且没有产量，所以说这个不是说很多人都能做的。
那现在我们说的是威士忌，主要的呢是从苏格兰传过来的哈。不过像你刚才介绍的说，连日本呢、台湾的公司现在都能够做出来，能够被评比为世界第一的高质量的威士忌，而且澳大利亚塔州呢也都能够生产高质量的威士忌了。除了威士忌之外，其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烈性的洋酒都还有什么样的种类，是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
对，还有一个叫朗姆酒啊，这个朗姆酒呢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家就知道可能画了一个白色的像北极熊一样的，叫Bundaberg Rum。 为什么澳大利亚生产这个呢？原因就是因为在昆士兰它主要是以这个以蔗糖生产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是昆士兰，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甘蔗，这个朗姆酒呢就是在这个有甘蔗生产的地方，所以说朗姆酒的主要产地呢是在加勒比海还有在南美洲，也可以说是这些基本上是这些国家的一些国饮吧。所以说这时候喝的很多。但朗姆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对海军史感兴趣的话， 就是说这个朗姆酒呢，其实一直的一个很大的关系，或者它这个受欢迎程度啊，在英语国家很跟这个很有关系的，就是根据英国皇家海军的。因为英国皇家海军早期，他也说日不落帝国到处都有他的这个军舰在海上，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补给啊，各个方面其实不是那么发达，导致很多水手呢，这个长时间都吃不到新鲜蔬菜，所以说他们就是比较容易就是生病，得一种病，叫 scurvy， 可能缺乏这个蔬菜维生素的一种病，但是能就是可以挽救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通过朗姆酒。所以说英国当时很多海军的这个军官呢，还有这个水手都朗姆酒兑水喝，这样可以就是补充他们这个体内缺少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他们也称为这个朗姆酒，称为这个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很喜欢喝，可以说是一个必需品。
是不是已经都列入他们的这种军需品的供应名单上？
对，是这样的。
啊，那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世界上最好的朗姆酒是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是在加勒比海，这些加勒比海就我们所谓的这个 West Indies， 这个英属的这个西印度群岛，就是这个在加勒比海地区，因为这个也知道，这个英国皇家海军就是经常，也就原来在加勒比海啊，一般很多地方都变成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些军事基地，然后这些地方呢，所以说是这里是盛产朗姆酒，因为它是盛产这个甘蔗，它有这个做的这个原料，所以说朗姆酒最好的应该是在加勒比海，还有在拉丁美洲的。
那按照你所说的，朗姆酒实际上呢，是制糖业的这种副产品哈。
是，
那它本身的含糖量是不是比其他的一些酒都更高？
啊，对，是它这个含糖量，就是你一喝朗姆酒就知道，它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甜的一种酒，但是它这个酒精的度数也是很高的，但是它的相对来说比其他酒来说，而且它还分两种，一种是叫它有西班牙语啊，它就是两种，一种是分这种淡的朗姆酒，你看它颜色就会相对比较淡一点啊，它这个糖味相当也就是少一点。另外一种叫这个可以说是深的朗姆酒，你看它的颜色就比较深，然后它这个当然含糖量也高了。
我们还听到过一些酒的名字，像什么马提尼啦、James Bond， 有这样的酒吗？
对，有。
像马提尼啊，什么 James Bond 呀、啊，这些酒都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属于什么样的酒？
这个马提尼啊，它是有名啊，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大间谍，这个 James Bond， 他经常就喝酒的时候就说要点一个 Dry Martini， 然后他这个酒呢，其实马提尼本身它不是一种自己本身的酒，它其实是一种鸡尾酒。它里面最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伏特加，
就叫伏特加，还有一个叫金酒。然后我就先给大家讲讲金酒。这个金酒呢，它这个最早的它是来自于荷兰。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一提到金酒啊，就是大家一会想到英国人，因为这个英国人很喜欢，就是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点这个酒叫 gin and tonic， 这国内叫金汤力。其实这个酒真正的它最早的来源是来源于荷兰国。然后它怎么传到英国呢？其实它背后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这个英国历史。因为呢，当时这个英国是一个英国天主教国家，但是它后来呢有一个这个国王继位了，这个詹姆斯二世，他其实是呢是个罗马天主教徒，所以呢当时很多的这个英国贵族就反对这种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国王来统治一个已经改为新教的这个英国，所以说他们当时就是邀请了这个就是原来国王的一个女儿，她是重新回英国继承王位，但是她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伴侣吧，是一个荷兰国的王子，叫 William Orange。 然后呢当时这个荷兰人就等于说是这个有个将来他们有个荷兰国王了，就是他们就是重新回到了英国，所以这些英国人呢，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新的从荷兰国来的国王，就是为了就是可以说是溜须拍马也好，也是尊敬他也好，就英国人也开始就喝这个金酒，然后也开始知道他们，然后就导致了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来了，比如说在英文中我们经常说到这个 blind drunk。就是喝太多了就喝瞎了那种感觉，其实最早就来源于那个时代呢，就是因为这个金酒不是英国人经常喝的酒，所以他很多人就不太会酿，所以说他就是各种各样的酿法，然后呢这种各种各样的酿法呢，其实很多人就酿的不对，或者酒精太高了或者什么， 就有人喝醉的时候，在英国当时真的有人就喝瞎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来源的这个 blind drunk， 就是来于那个大家自制金酒的那个年代。
可能在自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哈。
是。
金酒的故事你好像是知道了很多哈，刚才给我们介绍，那你能不能特别的给我们介绍一两款，哪一些金酒你觉得就特别的应该让大家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嗯，这个金酒啊，它这个我个人最喜欢的喝一款是 Hendrick's， 它也是生产在苏格兰的。它其实这个金酒啊，它里面就是有一种植物，我不知道中文名叫什么，叫 Genevieve， 是一个这个只要是你是金酒啊，必须有这个原料才可以称之为金酒。
是不是就是杜松子？
应该是杜松子，你要有了这个原料才可以称为金酒。
嗯，
但是你其他的你可以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植物放进去。可能有这个比如说柠檬皮呀、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各种香料，带有味道的
进去。还有一种啊，这是我昨天晚上才知道的，就是它有一种放进去的这个植物的根儿呢，是在法国生产的，它是用来就是作为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香奈儿五号的这个香水的这种植物的一种，它每十年才能收割一次，所以说非常珍贵。它有些这个金酒里面也会放这种植物。但是你喝这酒的时候，你确实能感觉到很有香味儿，还有一个特殊的。
嗯，好。
还有一个就是伏特加吧。
嗯，
这个伏特加可以说是这个西方烈酒中这个比较有名的，因为这个俄罗斯，这个有些人戏称为这个战斗民族人，这很喜欢喝的。因为我小时候也去过俄罗斯，但也待过几个月。虽然说小时候比较小，但也印象很深。俄罗斯人确实是很喜欢喝伏特加，而且伏特加的这个度数啊，是非常高的，这个有50多度，也有60度的伏特加，甚至有更高的，这个是在这个俄罗斯可以说为是称为国饮的这个酒，所以说这个伏特加是俄罗斯，还有这个东欧一些国家其实也生产，比如说像波兰呀、瑞典啊，还有北欧这些国家，在这一块儿它都会生产伏特加。
嗯，但是据说德国、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现在也都生产。质量非常上乘的伏特加，
对，但是它这个是这些很多地方其实都出产这个伏特加，包括就是有一款我个人很喜欢喝的，这个伏特加是出产在法国，它叫 Grey Goose， 也是一个非常好喝，它生产在法国，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生产这个伏特加，但是大家一提起来伏特加的话，当然第一个就会联想到的是俄罗斯，
它是俄罗斯的文化的一部分了，
是，
嗯，那在喝伏特加的时候。包括你小的时候看到的和你了解到的，现在他们都是就直接喝呢，还是要兑一些水，还是要加冰呢？
基本上在俄罗斯喝的话，都是要直接喝，而且俄罗斯人比较很喜欢喝交杯酒。
嗯，
就是不管是男女啊，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在俄罗斯的时候，我这个父母啊都跟人喝着是交杯酒，这个伏特加，但是现在也是在酒吧里，倒是你要在澳洲啊很多地方看，其实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也喜欢喝这个伏特加，但是他们一般都会兑这个果汁呀、还有之类的，在一起喝。
那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大概的哈，就是我们称作洋酒的烈性酒的这些种类，那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如果想品尝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方法，比如说它的温度啊，比如是不是加冰啊，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加柠檬啊，等等等等，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大家介绍几种？
对，这个比如这个喝这个威士忌啊，大家我看在国内喝的比较多，大家其实是兑可乐呀之类的。其实这应该说是一种不正确的喝法，但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不太适合习惯这种威士忌的口味，所以说喜欢兑可乐，就淡一下它的这个味道，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应该是一种错误的喝法，
把它的味道都破坏了，
破坏了。而且有时候很多人其实喝酒啊，喝这个威士忌，它其实是就是干喝的，它不会加这个冰的。所以说我们就所谓的这个 neat， 就是不加冰的。这个加冰呢，其实也不是像我们就是看的平时就是放很多小冰块进去，其实你放很多小冰块进去的话，这个冰块融了之后就化成水，其实也是把威士忌的味道会淡的。其实很好的喝呢，你看是有一块很大很圆的冰，放在这个杯子里，其实它是不容易化，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说是 但让它这个味道就是可以说是不被水啊太多的稀释，其实是要加一块很大很圆的冰，这样不容易化。
嗯，
还有苏格兰人告诉我，其实说他们苏格兰人真正喝的时候也不加冰，但是他们会加什么呢？他们会加一勺苏格兰的矿泉水，
嗯，
或者冰的泉水，这样的话他们喝起来说是才是正宗的苏格兰喝法，
嗯，
然后让它的味道就是更好扩展。
嗯，
这个金酒呢，就是一定要兑这个水，叫 tonic water， 这个是必备的。如果
苏打水。
苏打水，
嗯，
其实有时候不兑也可以，有些金酒是可以不兑这个喝的，
嗯，
但有些酒不兑的话，确实就会比较难喝，因为这个味道会比较冲。
嗯，
但是你一旦兑到这个苏打水之后，你感觉味道一下会好很多。
嗯，
而且一般呢都会在这个苏打水里面加一两片柠檬，这个我刚提到这个 Hendrix 这一款呢是要加黄瓜。而不是加这个加柠檬，这是一个唯一的区别。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蔡元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哈，普及了一下啊烈性洋酒的知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呢去品尝一下，非常感谢你。
好，谢谢刘老师。